在航空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空难梗，伯南拉杆。2009年法航 A330 客机副驾驶伯南着了魔式的拼命拉杆，导致飞机抬头失速坠机，导致228人死亡。伯南疯狂拉杆的最直接原因是测量飞机空速的皮托管结冰。飞机结冰很危险，任何一个造飞机的厂家都不敢不防，尤其是大飞机都有防冰除冰系统，在试航规章还有专门的条款要求你飞机在什么样的结冰环境中要正常飞，别摔了。这些环境条件包括在什么高度、什么温度下，你空气中的含水量不能低于多少，水滴直径不能小于多少，哎，非常讲究。对国产飞机熟悉的小伙肯定知道 ARJ21 支线客机做结冰试飞的历史，那是遥远的2014年，当时中美关系尽管不在蜜月期，但太平洋啊远没有现在宽，两国该有的合作还能搞。正在做结冰试飞的 ARJ21 就远赴北美去寻找合适的结冰环境。说到这儿，有人好奇了，说中国这么大，是咱东北不够冷还是西北的温度不够低啊？你为什么非得往北美飞？哎呀，问得好。其实 ARJ21 在去北美之前已经在新疆飞了4年，但一直都没逮到合适的气象条件，天气不合适，你即使飞上去也采集不到能用的数据，飞了4年都没搞定。主要原因是啥呢？我猜测啊，一个是咱们北方的温度虽然够低，但空气它同时也干啊，很难积累足够的水分。第二个就是缺乏精准的气象探测能力，适合结冰的天气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一直都在变，窗口期到了你不赶紧穿上去，说不定滋溜一下过了半个小时就被风吹跑了。中国之前也没做过飞机结冰试飞，所以气象部门他们大概率也没有什么观测能力，算不准这个窗口期，自己家搞不定就只能找外援。之所以去北美，也是看上了前面说的两个原因，北美的五大湖地区温度低，水汽它又多，可能是世界上最适合飞机结冰的地方了。气象参数上又很符合试航规章的要求，哎，实际上他想不符合都难啊，因为美国在制定试航规章确定那些参数时就是基于的五大湖气象数据，而中国的试航规章又是美国规章的完美翻译版，所以去美国五大湖试飞，哎，属于是一步到位了。除了天气，那边在气象探测上也更有经验，所以 ARJ21 去北美连续带回一个月就完成了在国内4年都没有搞定的任务。到 C919 客机结冰试验大概在2022年，哎，正赶上新冠疫情不方便出国，而且当时的中美关系可能也不允许再飞去五大湖了。尽管也有媒体在2021年预测说 C919 将飞到加拿大做结冰试验，哎，现在咱知道了，在取证之前 C919 一直都在国内，它的结冰试飞当然也是在国内完成的。毕竟过了这将近10年，咱们在气象探测上的能力也提升了很多，尽管试飞不需要出国了，但这改变不了结冰试飞它的危险性。结冰试飞是和飞机失速、颤振、最小离地速度这些科目一样，都是风险和难度极高的，搞不好会出大事儿。毕竟哪个正经飞机会专门追着结冰云团飞啊，躲都躲不及呢。在飞机研制和取证过程中，无论什么项目，谁都想尽可能在地面说服民航局证明自己的飞机是符合规章要求的，能不飞就不飞，要在地面把事情说明白，自然也就离不开实验室。最著名最典型的实验室就是咱熟悉的飞机风洞了。任何一个造飞机的国家，你要是连风洞都没有，你就说你飞机这好那好，总是缺点说服力。在四川绵阳就有闻名世界的风洞群，飞机的缩比模型往里面一摆，大风吹过来就好像它在天上飞。现在为了省钱和省时间，很多科目尤其是在飞机研制初期也不在风洞吹了，而是在电脑里面吹，也就是 CFD 模拟。之前我就给大家展示过用咱国产的流体仿真软件 ASFD 做的飞机流场仿真，也推荐你去试试，可以免费用。其实除了这种普通的只能吹风的风洞，还有一种更冷门，也是现阶段计算机仿真它更难取代的风洞。它不光能产生低温低压和刮大风，还能下雨，还能下冻雨。 那就是结冰封冻。结冰封冻的作用，咱最先想到的就是飞机的防冰除冰系统做出来之后，想试试它能不能有效除冰，就拖进去吹一下。来，学过系统工程的把这一步的名字打出来。其实在东西做出来之前还有更重要的一步，就是你要先确定应该做成什么样。比如飞机实际在天上飞的时候，哪里容易结冰，结多厚的冰，除去这么厚的冰需要用多少热气，通多少电。在打开电脑正式画图做零件之前，这些东西你不搞明白根本就无从下手啊。万一最后东西造出来不是性能不够就是过设计，那不让人笑话吗？再返工那成本就高了。不过有一点你得明白啊，也不是说有了结冰封冻飞机就不用做结冰试飞了，没那么神。吹封冻它可以让试飞更安全，飞之前更有底气，现阶段它还是取代不了上天的。咱们都知道封冻的建设成本非常高，用起来成本也高，大的封冻甚至都要专门给它建个发电站。那结冰封冻就更不得了了，还需要在发电站的基础上再建个人工湖给它供水。现在世界上已经有30多座结冰封冻，但大部分都是科研性质的小封冻，截面尺寸超过2米的真正能用在项目上的大封冻全世界就3座，历史最悠久的在美国1944年就建成了，可以说是航空界研究飞机结冰的鼻祖了。飞机上现在用的结冰方法基本上都是在那儿搞出来的。现在在 NASA 的官网还有这个封冻的全景照片，介绍很详细，你可以打开电脑去那儿旅旅游，开开眼界。在2002年意大利也建了个结冰封冻，现在已经是欧洲最主要的飞行器结冰试验基地了。第三个国家那就是中国了，2013年建成，同样位于绵阳。相比前面2座，绵阳这个也是尺寸最大、风速最大、模拟高度最高的结冰封冻。谁要是去成都或者九寨沟旅游，拐个弯去绵阳看看，报我马卡耶夫的名字，人家也不让你进。
你们真的蛮吝啬。
也许是上海到绵阳不方便，也许是绵阳的结冰封冻主要用在军机上，搞民机的中国商飞用起来不顺手，于是商飞他决定自己再建一个。2024年2月，江苏一个小城苏州的县级市太仓发了简短的一句话，总投资50亿的上飞院大飞机结冰安全试验中心正式签约落户并正式启动。官方报道说，这个结冰封冻建好之后，将是全球首个具备过冷大水滴结冰试航验证核心能力的实验室。定语有点多，我不太懂，观众里面如果有专业的欢迎补充。50个亿，这绝对算是大项目了。当然更吸引眼球的还是太仓这个小县城，但是太仓的小也许只体现在它的行政级别上，它的 GDP 常年位居中国百强县的前10，还是著名的德企之乡，有几百家德国企业在那儿落户。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让人心碎的西工大太仓校区，建好之后烂尾了，还不知道以后会咋样呢。太仓这些年在航空产业上非常积极，很显然这个苏南小城想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承接点从上海溢出的高端产业。当然从商飞的角度看，把实验室放在太仓我觉得也很合适，因为即使是商飞的设计类岗位，他的待遇在上海都没啥竞争力，不好招人的，更何况工资更低的实验室岗位了。你说哪个头铁的敢毕业了在上海干个月入8000的工作啊。另外插一嘴，商飞和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学院的合作似乎就是围绕飞机结冰展开的。2023年末，双方还成立了大飞机结冰安全联合实验室，也许等太仓这个实验室建起来会有不少学弟过去打工呢。好了，时间不短了，辛苦了，你别忘了给我点个赞，顺便转发视频到详情详爱一家人贾林俊，咱下期见。